夫次交是家，善男子善女人，如般若波罗蜜中意，为他人说，开示分别另一解。这下面是第三课，于经卷于他，葛亮为他解释其意。就是上课第一个先说这样做是很殊胜的。不是教是教，这是我有对教师家说，善男子善女人，就是我们对佛法有信心的善男子善女人，如般若波罗蜜中意，这个如就是是无差别的意思，般若波罗蜜中的道理啊，你为他人说，为他人开示分别，令他容易明白，但是没有错误啊。如般若波罗蜜中意啊，是善男子善女人，胜于前善男子善女人功德，比前面的呀、啊。较量功德比那位善男子善女的功德多啊。所充闻般若波罗蜜，当视其人如佛，这是赞叹我们对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应该努力的学习，要学习这部经啊。当视其人如佛，已如高僧梵行人，这位呀、啊，学习般若波罗蜜经的人，就如同啊那个高僧的梵行人啊。下边有解释这句话，何以故？当知般若波罗蜜即是佛。下面第二课。解释殊胜的原因啊，分两课，第一课明般若能生三世诸佛啊，什么理由这样说呢？当知般若波罗蜜即是佛啊，我们应该明白呀、啊，这个般若波罗蜜这个法门啊，就是。无量功德圆满的佛啊，般若波罗蜜不异佛，和佛是无差别的，佛不异般若波罗蜜啊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过去未来现在诸佛皆从般若波罗蜜中晓得阿耨罗三藐三菩提。这个般若波罗蜜就是佛，什么理由呢？就是过去的诸佛、未来的诸佛、现在的诸佛，皆从般若波罗蜜中的学习，而后成就无上菩提的。所以说，般若波罗蜜就是佛啊！我们向佛学习，然后才能得圣道。然后才能得无上菩提。现在这里说从般若波罗蜜中学习得无上菩提，所以般若波罗蜜即是佛啊。即高僧梵行人，这个高僧梵行人也是从般若波罗蜜中晓而成就的。什么叫做高僧梵行人的 所谓阿惟越智菩萨摩萨啊，就是不退转地的菩萨啊。这个不退转，就是所成就的道理啊，学习般若法门所成就的正道，不失掉。成就了以后，永有也不失掉。这就叫做高僧梵行人啊。这位高僧梵行人呢，是以学是般若波罗蜜，他也是学习这个般若法门啊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也是这样子学习而成就的。声闻言学是般若波罗蜜。的阿罗汉道，我们前文曾经解释过啊，就是发菩提心的人，就是有这样的意愿，他想要从生死苦恼里边解脱出来，到涅槃那里去，他有这样的意愿的人。就叫做声闻人，声闻人就是声，就是佛的法语啊。佛为我们宣说般若波罗蜜的法语叫做声啊。闻就是学习啊，学习佛说的妙法，这叫做声闻人。学是般若波罗蜜。得阿罗汉道哈，就得这个无生无灭的圣道了，就是阿罗汉。从阿含经里边看啊，是从这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边看，是要有戒，还要有定，还要有。就是智慧，就是般若波罗蜜。般若波罗蜜，不应该是单独的从这里得圣道啊，它应该前面有戒，还应该有定啊。戒能帮助我们得定，定能帮助我们得般若波罗蜜啊。有般若波罗蜜。帮助我们见第一谛，这个次第是这样的，但是见第一谛才算是得解脱，可不是戒能见第一谛，也不是定能见第一谛的，戒定这两个方法不能见第一谛，但是它能帮助波尔波罗蜜去见第一谛。所以也还是必须要有戒，要有定。可是见第一谛还是般若波罗蜜，而不是戒，也不是定。所以佛呢就这样子单独的赞叹般若波罗蜜的重要。这个我们头几天也讲过，这个正法、相法、末法。这个正法的时候，那个时代的佛教徒很多很多的都能得圣道，他相法的时候就是少了，但是这个时候的人呢有戒也有定，相法时代的佛教徒多数有戒有定，但是般若波罗蜜开始少了，学习般若波罗蜜的开始少了，所以得圣道的人也开始少了。到了末法时代呢，戒定慧都少了，所以就是不能说得圣道了。所以这个经上啊，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特别的赞叹。般若波罗蜜原因也就是在这里啊，因为佛教徒啊 由佛在世的时候开始殊胜，但是后来越来越少，后来就没有了。所以这里特别的单独的赞叹般若法门。声闻言，学是般若波罗蜜，得阿罗汉道。阿罗汉道也是要学习般若波罗蜜这个法门啊。求必知佛道言，学是般若波罗蜜，得必知佛道啊。这个佛教徒里边有不同于声闻言的人哈，他也是要学习圣道，最后得涅槃的。但是他是叫做独教，必知佛，必知翻个独啊，佛就是教，翻个独教。这个人呢，也是学是般若波罗蜜。得必知佛道的，那和声闻言有什么不同呢？在因地的时候，就是栽培善根的时候，和声闻言无差别，同样的呀，戒定慧这样学习，这样学习呀。但是这个人呢，有高慢心。这是从这个欲学识的论的学习上知道这件事，在其他的经论上很少看见这句话哈。他有高慢心，就是我成道的时候，我不要有老师，他有这样的意愿。他有这样的意愿，那也就如愿就成功了。所以得道的时候，成必知佛道的时候是没有老师的，没有老师就是自己就明白这个这样的道理的，所以叫做独角。他没有老师就能够觉悟这样的道理呢？原因在什么地方？虽然说是他自己发愿，但事实上呢，就是善根栽培的圣，栽培的特别殊胜，所以没有人呢启示他、警教他，他自己呀、看见这个春天的境界、春夏秋冬的变化、这无常的境界，他就觉悟一切法是毕竟空的，就觉悟了这个般若波罗蜜，所以叫做独角啊。求必知佛道言，也是学是般若波罗蜜，得必知佛道，不同于声闻言。菩萨晓是般若波罗蜜，得入菩萨位。以是故，教师家善男善女人，于供养现在佛，恭敬尊重赞叹，画像乃至梵盖。这个下边这是第三种佛教徒，菩萨晓是般若波罗蜜，就是不同于声闻言，也不同于求必知佛道的人。他什么地方不同呢？就是有大悲心，他感觉到众生啊，不明白佛法，在世界上迷迷糊糊的呀，做一些愚蠢的事情，感觉到这些人可怜悯，他发了大悲心，也同样是要学习戒定慧啊。但是这个大悲心呢，不同于声闻言，也同于必知佛道，他也是学是般若波罗蜜，得入菩萨位。菩萨位就是得无生法印啊。这个得入菩萨的这个也出机喜地离垢地，这个有四个阶级哈，那就是菩萨的位哈，也是见第一地哈。 菩萨小是波尔波罗蜜啊，就是从南顶原次第一到初极息地开始入菩萨位。以是故迦斯迦，因为前边呢这三种佛教徒啊，有声闻缘求必是佛道的，求菩萨道的哈，这是佛教徒虽然很多，就是分这三类啊。分这三类呀、啊，我们一般的时候呢，声闻缘和求必是佛道叫做小乘啊，或者声闻缘叫做小乘啊，求必是佛道叫做中乘，菩萨呢就是大乘啊。但是学习般若波罗蜜是共同的啊，不是个别的啊。亦是故啊，因为这样的原因呢，迦斯迦善男子善女愿意供养现在佛，恭敬尊重赞叹花香乃至饭盖的呀，当供养般若波罗蜜啊。这般若波罗蜜一切佛教徒想要得圣道，没有例外的，是共同的要学习这般若波罗蜜的。所以般若波罗蜜，我们应该学习，我们应该供养佛，但是也应该供养般若波罗蜜啊。我见四谛初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此作是念：虽有可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一直住得，这是第二颗名般若足是佛一直啊。而见是力，释迦牟尼佛自称为我一个清净啊深奥的大智慧，见到般若波罗蜜对于佛教徒的利益的殊胜啊重要。初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时候，我成道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得无上菩提的时候，就是初开始的时候，做是念啊，心里面呢曾经这样意念啊：虽有可供养恭敬尊重赞叹，是哪一个地方哪一个人是我可以供养他恭敬他尊重赞叹的呢？一直住者，做他做我的住处。这个我们说住处，用我们的生活习惯呢，就是一个地方哈，不是一个房子哈，或者是一个楼，或者是一个的地方，就是我们在那个地方居住啊，叫做住。但是啊，修圣道的人呢，他不是在这住啊，不是这个身体在那住算是住，是他的心，他的大智慧啊一直住，他在那个地方住，是他的心在那地方住。这个修止观的人呢，应该是熟悉这件事啊，就是他修止观的时候，他要有个所缘境啊，那个所缘境是一直住，就是住在那里。现在是佛说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时候，他的那念清净心呢，那般若的那一念清净心在何处住呢？啊，迦斯迦，俄于一切世间中，要天要魔要凡要沙门婆罗门中，不见于个等，何况有圣者？啊，这先解释啊，虽有可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者啊，先解释这句话。俄于一切世间里边呢，要天要魔要凡，要天呢就是阴间的人，在这里没有列出来啊，只是列出来天， 这个天呢，看下边的摩梵，那么这个天应该是欲界天啊，欲界六种天，要摩就是欲界六天的最高的那一层天，就是魔王的住处啊，魔王在那里啊，魔王啊是欲界的他化自在天，他是得了味道地定的。魔王是得为他地定的啊，还有这个境界的啊。要凡就是离欲了，欲界的人、欲界的天都是有欲的。这个超过了欲，到了舍界天、无舍界天的人都没有欲了，所以叫做凡。凡就是清净的意思啊。要沙门婆罗门中，这个沙门婆罗门是人间的人了哈，人间的人，这是我们尊重一点去说呢，这些沙门和婆罗门就是有思想的人，和一般人是不同了一点哈。我今天有个妄想啊。这是那个印度人啊，印度人除了佛法以外呀、啊，除了佛法以外有很多外道。我们用外道这两个字去称呼他们，也是很恰当的。就是佛法以外呀、啊，他们也有道啊，但是和佛法的道是不同。其中啊，我要说什么话呢？印度的外道啊，有的外道他们得到了四禅法定，他们呢得到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得到了无舍利的四空定。这些人呢，要是有因缘接受佛陀的教化，他们在禅定里边立刻的得阿罗汉道，有这种能力。这个印度人能得阿罗汉，也这个外道得四禅八定这件事，我们回头来看看中国人有没有得四禅八定，好像没有。我们看了孔夫子也不像是得四禅八定的人，也不看不感觉到。你怎么知道呢？孔夫子有儿子，孔夫子还把他的福音请走了。那么当然是孔夫子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人啊，有大智慧的人，但是没得四禅八定。看孔孟子也是没有，我看呢、我看文王、吴王、周公也不像是得四禅八定的人，也不像啊。我看那个老庄也不像是得四禅八定的人。李洞宾也有可能有一点定，因为他有点神通，我应该有点定啊，有点定。后来好像也是和佛教有一点关系啊，也可能转为佛教徒了吧。这我说古代啊，李洞宾是唐朝。古代的时候，在书本上的记载看不见这个记录。现在这里说要凡，这是印度得四禅八定的人哈。要沙门婆罗门中，这就是人间的人哈。也可能这些人有四禅八定，也可能没有。不见欲额等。这释迦牟尼佛说，天魔凡沙门婆罗门呢里边的人，不看见有一个人 和佛平等地，都没有这个境界啊。何况有圣者，何况啊有更殊胜的，都没有了，平等的都没有，还能有超过佛的也是没有的啊。又自思念俄说得法，自知作佛，和供养四法，恭敬尊重赞叹，当以止住。这下面呢，就把那前面这两句话都回答了哈。是又自思念佛，又自己思维啊，这意念这件事，我所得法啊，自知作佛。我得到这个法以后，我就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，是这样子哈。我供养四法，没有等者，也没有圣者。我供养谁呢？我就供养这个法哈，恭敬尊重赞叹法，当一直住，我就一直这个法做我的清净的智慧的住处哈。何等是法？这个法，我供养是法，这个法啊，我所得法，这个法究竟是什么呢？所谓般若波罗蜜，就是这个般若波罗蜜法。这个般若波罗蜜是个智慧，这个智慧是怎么成就的呢？就是观地义地，一天一天的这样学习，这样修行，最后圆满的时候，就是般若波罗蜜啊，也就是诸法实相，也就是地义啊。这段文呢的大意应该算是讲完了，但是还可以有一个问题啊。我们说这个阿罗汉啊，这阿罗汉这一切圣人啊，他的心在什么地方住？这些圣人呢，从得须陀洹果开始，从初开始得无生法眼的时候开始，他的心呢，如果在无分别的时候，他就在第一地那里住，他去思维因缘所生法，就到了第一地，他的心就在那里住，在那里住也是般若波罗蜜的智慧是能住，第一地就是所住。但是般若波罗蜜智慧无分别，他没有去分别这是能住这是所住，所以就没有能所的差别啊。在能住这一方面叫做般若波罗蜜，在所住那一方面就是圣义地，就是第一地。那么这就叫做一直住啊。阿罗汉也是这样子，毗湿佛也是这样子，佛也是这样子。但是有一点问题，就是阿罗汉呢和毗湿佛入涅槃的时候，把这个生命体弃舍了，不要了啊。他不要了呢，他就那个时候叫做涅槃，他住在那个不生不灭那个地方。现在啊，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呢，他不说住涅槃，他说住在般若波罗蜜，住在这里，和那个阿罗汉、毗湿佛入涅槃的时候有什么差别呢？这个可以说有两个差别啊。一个呢，这个入了无余涅槃的阿罗汉和毗湿佛，他弃舍了这个身体，他就和我们人不再有距离了啊，有距离了，我们没有办法和他沟通，也不能联络，他也不睬我们了啊。这个佛不是这样的，佛有大慈悲心呢，他还保留他的身体啊，保留这个身体就可以和我们见面，也可以谈话啊。所以他不到涅槃那去住，他在般若波罗蜜在这里住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有一点差别啊。他怎么样啊？ 就是住在这个波尔波罗蜜这个地义地这里呢，他就是从因缘守生法这里，从这里观察他是毕竟空，就住在地义地这里了，不是离开了一切有为法去住地义地。所以那个阿罗汉和毗支佛，他是离开了有为法去住在地义地，佛不离开有为法住在地义地，就是这地方有点差别啊。差别我说是两个原因的，实在还就是一个原因，就是佛有大悲心，他一直的呀，他不忘众生苦，所以他不到涅槃那里去。所以说当一直住何等施法，所以波尔波罗蜜啊，迦斯迦俄致供养是波尔波罗蜜，恭敬尊重赞叹以啊，一直住何况善男子善女遇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而不供养波尔波罗蜜，恭敬尊重赞叹华相璎珞乃至梵盖啊。这下面是第三课结束这一段啊，劝我们这样学习啊。我又招呼迦斯迦俄致供养是波尔波罗蜜啊，就是佛已经功德究竟圆满了啊，他还是啊自动的呀、啊、在供养这个波尔波罗蜜。供养实在就是那个恭敬尊重的意思啊，也恭敬尊重也就是赞叹的意思啊。一直住他的心呢安住在那里。我们呢平常的人呢，假设在佛法里面肯用功的话，有可能会也静坐也修止观，但是我们呢要一和别人呢心里面一想什么什么事的时候呢，里面的寂静的境界就没有了啊。我们和别人一说话，心里就得要想，心里面去思维才能够说话，但是一思维一说话呢，内心里面的寂静就已经没有了，就不寂静了。昨天我们有人提出问题啊，就是内心里面没有名言相的时候，前五十就不能动了啊，也是这个问题。那么现在佛一直住在诸法实相，在第一地这里住，佛同时还现身说法广度众生的，还有这回事。这回事那是不是他的心就离开了第一地，跑到世俗地来了呢？是不是也是？那不是，佛不是。佛这个地方就是不可思议，这个有分别的境界和无分别是同时的，是同时的。我们修行的不够，不能同时。我要分别的时候，无分别境界没有了，啊，不是同时的啊。所以这上面说。我自供养是波尔波罗蜜，恭敬尊重赞叹以一直住在那里住，何况善男子善女人，何况你们没有成佛的人呢、啊、这些善男子善女人，但是虽然没有成佛，但是有广大的意愿啊，欲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有这样的意愿，而不供养波尔波罗蜜，恭敬尊重赞叹华严璎珞乃至梵盖呢，更应该尊重摩诃波尔波罗蜜这个法门了。何况啊，你要想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你不尊重波尔波罗蜜，怎么能得不上菩提呢？啊，何以故？波尔波罗蜜中生诸菩萨摩诃萨，诸菩萨摩诃萨中生诸佛。啊，为什么对波尔波罗蜜也这样尊重呢？啊，回顾波尔波罗蜜中生诸菩萨摩诃萨，所以要尊重波尔波罗蜜啊。这波尔波罗蜜中生诸菩萨摩诃萨，也应该那么说哈、啊，就是生诸菩萨摩诃萨从波尔波罗蜜的修行，从波尔波罗蜜的学习啊，你就能得无生法眼。 所以就圣诸菩萨摩诃萨，所以这个地方是诸菩萨摩诃萨，应该是指以正圣道的菩萨啊，不是凡位的菩萨了。诸菩萨摩诃萨中圣诸佛，诸菩萨摩诃萨虽然是得无上法眼了，功德还没圆满呢，还要继续努力的修行圣道，最后功德圆满就成佛了。所以说诸菩萨摩诃萨圣诸佛，以是故这个有这个理由啊，教释迦善男善女要求佛道，要求弟子佛道，要求声闻道，皆因供养般若波罗蜜，恭敬尊重赞叹化将乃至梵盖啊，就是最后结论的一个结论，我们应该尊重啊，尊重的般若波罗蜜，不管你是求佛道也好，求辟支佛道也好，求声闻道也好，都应该尊重般若波罗蜜。你尊重般若波罗蜜，你就可以成功了，可以得声闻道、辟支佛道，得无上菩提啊！我不尊重，不尊重这件事都是不成功的。这个舍利品到这里应该是讲完了，完了呢。我心里面还想讲一个故事，讲故事，我们就回原来。这个佛在世的时候，一天的早晨，我们看佛啊，佛是不睡觉的，释迦牟尼佛是不睡觉的，他有众生啊。可度的时候佛就说法，佛不言佛就入定，其实佛没有出入定的问题啊，他表现出来的威仪呢，有时候坐在那里啊，有时候也在静心，但是佛的内心、没有一个定啊，是这样啊。那么这一天早晨的时候，阿难尊者就到佛这里啊请问，昨天晚间，昨天就是夜间呢，佛这里放大光明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就是有什么事情呢？佛说啊，是天上有五百天子到这来，听法，到这来佛为他们说法，得了出国去的欢。就什么因缘呢？佛说。在迦舍佛末法时代啊，末法时代刊登文上的意思就是可能是有一个大坏蛋，他是有权力的人，把佛法完全的毁灭掉，可能那个我他没说这句话，但是看出来是这样。而这个时候呢，大概在这件事之前啊，佛法还没有完全毁灭啊。这个时候有两个婆罗门，两个婆罗门啊，到寺院里边听比丘说法呢，就受了八关斋戒啊，受了八关斋戒，受了戒。这两个婆罗门呢，一个婆罗门是求升天，为什么要受八关斋戒呢？我希望升到天上去啊。另外一个婆罗门受八关斋戒的目的，想要做国王。两个人一样的受八关斋戒，但是目的不同啊。受完戒以后，我就回家去了。回家去了啊，这个希望升天的这个婆罗门呢，回到家去和他的太太呀、他太太就劝他去，就是或者是叫他吧，让他吃饭，要吃晚饭。他说我已经到佛教的寺庙里受八关斋了，晚间不吃饭的。然后这个他这个太太呢，相信婆罗门教的，说是你是婆罗门教，为什么相信佛教去在那里受八关斋呢？是不对的。你要吃饭，如果你不吃饭，我就向所有的婆罗门宣布你的罪状。哎呀，他也有点害怕，这件事
他就吃饭了。
吃饭了你就破这一条戒了。而那一位求着国王的这个婆罗门呢，他没有犯戒，没有犯戒，结果呢第二生的时候他就是国王了。而这个犯戒的这个婆罗门呢，死掉以后没能升天，就做龙了。这龙啊，就是在这个国王的花园里面那个水池子里面，龙就在那里住啊。那么这国王这一天呢，他的守园人，管理花园这个人呢，在这个水池子的旁边呢，吃到一个生果。这个生果从来没看见过这个样子啊，颜色也特别好，味道特别香，虽然没有放在嘴里吃，看看这个香气啊，香味很强啊。那他就拿到这么一个生果了，他心里想啊，我每天到这个到花园里面做事啊，这个守门人，这皇宫的守门人找我麻烦啊，我不如把这个生果给他。给他俩呢，他拿了这个生果一想，他说我来的时候啊，国王的周围的人也找我麻烦啊，不，那么就把这个生果给他了。而这些人拿到这个生果以后，给了王的夫人，王的夫人拿到这个生果呢，就给国王了。国王一看，哎呀，从来都没看见过这个生果，味道也特别好，说从哪来的？这个王的夫人就照实一说。那么这样先推，最后就推到这个守园人，都是花园里面有这样好的生果，为什么不给我，你给他吧？然后他就照实就坦白了，他说以后不可以这样子，要给我，要不说是这个生果特别好，好，最好你每一天送这样的生果给我。他说这个事很难办的，我这个果是在这水池边上捡到的，不是树上生的，我哪可能天天长这生果？他说你要不给我，我就杀你的头。你跟国王就这么说话了，他就在这水池周围走啊，就愁眉苦脸的，就是那么在那想这些事。想这些事的时候，忽然间呢，就来了一个老翁，来个老翁。你在这什么难题呀、啊？有什么困难呢、啊？你这样的愁眉苦脸的，他就坦白这件事。不要紧，你不要愁，你不要愁，我会送你一大盘的生果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人就走了，后来就送一大盘给他，都是特别好的生果啊。但是同时呢，还有一封信。封信，这个生活法当然还有一封信，他就都送给国王。国王啊，看见生果了是心里欢喜，但打开看这封信呢，也愁眉苦脸了。他就什么事情呢？就是这个龙王，就是那个送生果是谁？就是龙王，就是龙。他这个龙说什么呢？他说我们前生啊，我们是朋友啊。同时受八关斋戒的呀，但是你持戒清净啊，所以你是埋怨了，我破戒了啊，所以我现在做龙了啊，龙了那怎么办呢？我现在还想要学习受这个八关斋戒，但是怎么样受都不知道了啊，说是你呀，请你给我找一本八关斋戒文，受八关斋戒的仪轨啊，你给我找到。如果你不找到呢，我把你的国土变成大海。所以他心里面也是有点苦恼。那么那怎么办呢？他就对他的其中有个大臣呢，是他常常商议事情的人啊，他就对他讲这个事情。那么那个大臣说是现在佛法都灭亡了啊，那上哪去找这个书呢？你说出这么一句话来。那么他就回家去啊，对他父亲说就是，他父亲说呀，我们这个家呢有点特别，是什么事情？在晚间的时候，黑天黑的时候， 五房子里边没有灯光的时候，我们这屋子里有个柱子放光，不是这里有什么奇怪啊。那么你说那好，那不就把它破开呀，我看看有什么。破开了以后啊，就是找到一个十二因缘经，还有一个八关斋戒的文，就是找到这两本书。那这看出来呀、啊、佛法是灭亡了，那应该是国王做这件事。那么老百姓不敢读佛教的书了啊，就藏在这个柱子里面的，应该是这么回事儿。这样子找到了以后，那么就把这个八关斋戒的文就送转交给这个龙了。龙得到这个遗文以后，龙有很多的子孙呐、啊，大概有五百多吧。这些龙都根据这个文受八关斋戒，那么这些龙死掉了呢，就升到天上去，升到兜率天好像，好，升到兜率天呢，这些龙升到天上去的时候啊，应该有前后的差别吧，不会同时死掉的吧。他们死掉了以后，就来到佛这里，来到释迦佛这里，那就是感念佛的，就是迦摄佛已经入涅槃了啊，所以就到释迦佛这里来啊，那么来拜佛，听佛说法。佛为他们说法的时候，他们都得须得还果。这个受八关斋戒啊，能升天。再来人间听佛说法，就会得须得还果。不只是一件事，其他上有很多都是这样的哈。那么啊，就释迦牟尼佛这样把这一段的因缘告诉了阿难尊者啊。那个我们今天的佛教，不但是在家居士，就是连我们出家人都算在内，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也不多，我感觉很少。愿意念阿弥陀经的可能有，能背阿弥陀经也是有，或者是学习什么，但是学习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不多啊。有人读这个法华经的人还是有啊，读金刚经有，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很少很少。这件事啊，在我的想法里，因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，比较深一点，但是有大智的论的参考书，应该是还不是太难，但是还是学习的也很少。这样子呢，我们想得圣道，很难。就是我们学习这个《金刚经》和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的道理是一样的，但是我们学习《金刚经》啊，我感觉啊，就是《金刚经》一直的赞叹读《金刚经》，受持读诵《金刚经》功德大，功德大，所以我们愿意读。哎，都究竟《摩诃般若》这个《金刚经》里面的道理呀、啊，能学习的人也不多，可以说是。啊，要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、即为菩萨，这个道理容易懂吧？我看也都不大容易懂。凡是有相，皆是虚妄；人间诸相，非相即皆如来，更不容易懂。但是愿意读，我、哦、为什么愿意读？就是功德大。是，其实这功德大的原因呢，是学习无我观、学习法空观才功德大的，不是只是读文那是功德大的。但是我们看见那句话就愿意读啊，这样子还是不容易得圣道。可是我们能够受八关斋戒啊，我们能够持戒不犯，还是有可能得圣道的。原因就是你吃了八关斋戒会升天啊。会升天，到了天上去的时候，那人的身体和人间人不同。我们人间的人呢、啊，有善根的人是不知是不一样了，一般的善根不厚啊。你想得圣道， 一个是没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不容易得生道，一个是身体啊它也不是太顺。要是你升到天上去不同，天上那个眼耳鼻舌给我们有利一点，给我们利。天上的那个饮食啊，它容易消化，它在身体里面有力量帮助你得圣道。我们吃阴间的饮食不是容易有问题，所以升到天上去我们能见佛容易得圣道。在天上还有一个特别稀有的事情啊，弥勒不是在天上，弥勒不是在天上，我们呢升到天上去拜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跟我们说法和释迦佛说法是一样的，也容易得圣道。这样子啊就可以补救我们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因缘的不足，可以补救这件事。我的故事就是讲到这里就好了啊。我们这个法会呢，我所知道的呢，就张世成居士啊，张玉清居士，他们打电话来，同我邀会在这里，我们学习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。我和各位学习般若波罗蜜经，这因缘就是这么成就的。所以应该是特别感谢这两位居士，同时也感谢陆如侃居士啊，他也同张日生居士、赵云清居士合作啊，办这个法会啊，也感谢陆如侃居士啊，他有多少位居士，我就不知道了哈。我虽然不知道，也是感谢你。